今日嘅诵读经文系来自出埃及记第33章12到23节。今天的诵读经文是来自出埃及记第33章12到23节。23节，请听我读出，以华语读出。第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是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圣经一段读毕，圣经一段读毕。愿神祝福听嘅话语，并且昼夜思想嘅人。今日我哋有吴国雄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愿神祝福听到神的话语，并且昼夜思想的人。今天我们高兴有吴国雄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讲题是渴慕亲近神，讲题系渴慕神，渴慕亲近神。由吴师母传译，由吴师母传译。恭请吴牧师。
晚堂弟兄姊妹大家好，
晚堂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感谢神再次有机会来到同大家一起的敬拜，
感谢神再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敬拜，
让我们真的怀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的去赞美神，
让我们真的是怀着一颗渴慕神的心来渴慕神，
接着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再次更新我们的心，
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更新我们的心，
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经历上帝的临在，
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亲近上帝的同在。
让我们先低头同心的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这跟前，我们带着渴慕你的心，在这个忙碌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被许多的事情占据，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你的跟前，亲近你，寻求你的面。求你在这一刻里面，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愿你的灵也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爱你更多，信靠你更深。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在去年九月底有个夜晚，吃饭到家。
去年九月底一个晚上，我回到家。
准备吃饭的时候。
准备吃饭的时候，
吴师母里面咧就话有一张免费嘅演唱会喺 Star 去举行嘅。
吴师母就说有张免费的演唱会票在Star 那边举行。
问我去唔去？
问我去不去？
当然系问下个演唱会系边一个啦，边个唱啦？
当然是问一下这个演唱会是谁，哪一位歌手？
我系 Sam Hui 许冠杰。
哦，是 Sam Hui 许冠杰。
边个系天才？哇，梗系要去听啦。
那当然要去听了。
咁啊，就爬咗，即系食咗啦，即系。就即刻咧就爬咗两口里边咧就出门，
所以我就赶快吃了两口饭，我就出门了。
令我惊喜嘅，我坐嘅位置里边原来系握手位嚟嘅。
让我惊喜的是，我坐的位置原来是握手位，
好近距离嘅去睇到我嘅偶像，
很近距离的看到我的偶像。
当晚嘅演唱会系爆满，
当晚的演唱会爆满，
歌迷咧。不是建国一代都是立国一代的了。
歌迷不是建国一代就是立国一代。
都是阿公阿妈。
都是一些阿公阿婆。
但是坐在我后面那些的女歌迷呢都在那尖叫、哦。
坐在我后面的女歌迷都在尖叫。
到最后一段阿 Sam 主动的走到台边跟这些的歌迷握手。
最后一段Sam 这位歌手就主动的走到台前跟歌迷握手。
哇，前面有男有女。
前面有男有女。
哇，冲到台前去。
他们都冲到台前。
就是要跟偶像两握手。
就是为了要跟偶像握手。
我都情不自禁。
我也情不自禁。
哎呀，那时我都不是说 我只跟去啫，没人知道我是牧师的。
我自己一个人去，没有人知道我是牧师。
所以在上面都冲去跟他握手。
所以我也冲上去跟他握手。
从左边去到右边，从右边去到左边，
从左边去到右边，从右边回到左边。
啊，最终到握咗几次嘅手，
结果也握了几次的手。
所以同偶像近距离嘅握手系好多嘅歌迷咧，我渴慕所渴慕嘅。
跟偶像能够近距离的握手，是很多歌迷所渴望的。
但我有时候自己问下自己，我对神亦都有冇咁强烈嗰种嘅渴慕咧？
但是我们自己问一下自己，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强烈的渴慕？
呢一种嘅渴慕系喺几时发生过咧？
这种的渴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过？
系渴慕啲乜嘢咧？
是渴慕些什么呢？
喺地上里边，我哋好渴慕好多样嘢。
我们在地上渴慕很多东西。
对我哋上帝，我哋渴慕咩咧？
对我们的上帝，我们又渴慕什么呢？
今天里面我们分享这一段经文有分开两段。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分开两段。
首先我们先要看看摩西对神的一个渴慕的祷告。
首先我们要看摩西对神一个渴慕的祷告。
然后神对摩西那种渴慕的应许。
之后再看摩西神对摩西那个渴慕的应许。
表示里面呢，两者里面呢都是很主动的互相握手的。
也表示两者都互相的握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段。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渴慕神的祷告。
渴慕神的祷告。
究竟摩西渴慕求啲乜嘢咧？
到底摩西渴慕求些什么呢？
我哋先嚟睇下呢段经文嘅一啲少少嘅背景。
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小小的背景。
就呢度里边咧，最初系经文里边嗰度，摩西系蒙召带领被奴役嘅以色列人去出埃及。
这里就讲到摩西是带领一些被奴的、被蒙召的被奴的以色列民出埃及。
喺第一到第十八章系咁讲。
第一到第十八章是这么说，
然后进入上帝预备的应许之地了，
然后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应许之地。
后来出了埃及之后，里面呢神跟他的百姓就立约了。
出了埃及，神就跟他百姓立约，
就说我是你的神，你们就是我的子民。
他就说我是你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
而且指示摩西呢就为他为神要做一个会幕，
而且指示摩西要建这个的会幕，
就表示呢受神住在百姓的中间，
就表示神是住在百姓的中间。
但是摩西在山上领受这个的指示的时候，
但是摩西在山上领受这个指示的时候，
百姓呢他 在山底下里面呢 是做一些的金牛犊、啊、
但是百姓在山底下却是在做这个的金牛犊，
破坏了跟神立约的一种的特殊的关系，
就破坏了跟上帝立约这个特殊的关系。
上帝就因为百姓对牛犊的一个敬拜里面呢，就说降灾、降瘟疫的灾去惩罚他们。
所以上帝因为百姓见了这个金牛犊而降灾来惩罚他们。
在33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
在33章第一到第十一节，
上帝拒绝再亲自的和百姓同在，
上帝就拒绝再次与百姓同在。
摩西就在这个帐篷支搭这个帐篷外面里面去求告神，
所以摩西就在这个帐篷支搭的外面去求告神。
摩西就向神里面发出三个的祈求，
摩西就向神发出了三个的祈求，
在表达里面的一种的渴求，
就去表达一种的渴求，
不单是自己里面的对神的渴慕，
不单是自己对上帝的渴慕，
他们是代表是百姓里面对神里面一种的渴慕渴求，
也代表百姓对神的一种的渴慕渴求。
他首先求神渴慕神的引导，
所以他首先渴慕祈求渴慕神的引导。摩西对耶和华说，看你吩咐我说把这百姓领上去，可是你却没有让我知道你要差谁与我同去。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可以在你面前眼前蒙恩，也求你想到这百民族是你的人民。
因为以色列民拜金牛犊，
因为以色列民拜金牛犊，
耶和华不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在，
耶和华就不愿意跟他的子民同在。
摩西就用上帝自己曾经讲过说话为百姓去恳求神，
所以摩西就用上帝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来为百姓恳求神。
喂，把这百姓领上去是你给我的任务来的，
把这百姓领上去是你给我的任务，
是你曾经吩咐我这样去做的，
是你曾经吩咐我去做的。
最初里面我都不知道边个是同我同去，
最初我也不知道谁会跟我同去，
我都是其实都是无论怎样我都是硬着头皮上场了，
无论怎么样我都硬着头皮上场了。
就现在我求你的道你要指引我，
现在我求你把道指引我。
所以这个道里面呢是指什么呢？
这个道又是指什么呢？
是指到个法则，
是指一个法则，
就好像一些说明书是 GPS 这样，
就好像一些说明书或者是导航，
讲明一些的方向，
讲明一些的方向。
所以摩西去接了这个任务的时候，
摩西接了这个任务之后，
他就遇到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他就遇到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我怎样去把这个百姓，将这个百姓里面领上去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群百姓领上去呢？
这个是大多数信徒渴慕神的一个的起点，
这个是大多数信徒去渴慕神的一个起点。
我怎么算呢？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主啊，我需要你，
主啊，我需要你，
我明天考试了，
我明天考试，
或者现在我失业了，
或者我现在失业了，
主啊，我知道我不知道怎样完成我手上的工作，
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完成手上的工作，
求你将你的道来到的指引我，
求你将你的道来指引我。
特别在我们做牧者讲道之前那一晚里面呢，都特别的去渴慕神的，
特别我们做牧者在讲道之前的一晚都特别的渴慕神，
都求神的道来到指示，要讲些什么呢？
都求神的道来指示我要讲些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功能性的渴慕，
这是个功能性的科目，
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走对的路，
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走对的路，
这个是人之常情，
这是人之常情。
但摩西里面说，我不仅不单只是祈求神去引导去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摩西不仅是祈求神去引导去完成这个的任务，
他说使我能够去认识你，
他说是使我能够认识你，
摩西要的不单只是一条路，
摩西要的不只是一条路，
而是神自己，
而是神自己。
所以他有第二个祷告，就是他渴慕里面是神的同在，
所以他有第二个祷告是渴慕神的同在。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讲到耶和华讲啊，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这里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呢一度嘅安息系指上帝俾子民嘅应许之地。
这里的安息是指上帝给子民的一个应许之地。
但呢个嘅保证而家咧，只系针对摩西个人啦。
但是这个保证现在只是单单针对摩西一个人，
因为冇提到以色列民啦。
这里没有提到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不听话嘛，
因为他们不听话。
就摩西在进一步在祈求，
所以摩西就进一步的祈求，
啊，你如果啊不跟我一起去的话呢，就不要将我带去这个地方来了。
你若是不跟我一起去，你就不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去。
哎，这三节的里面呢，就不单只是用我，
这三节就不单只是用我，
是重复我们，
而是重复了我们，
是同埋系你嘅百姓，
还有你的百姓，
求你求神同百姓同去，
求神与百姓同去，
就使到咧就系以色列民与万国有别，
就是使以色列民跟万国是有别的。
如果冇神嘅同在嘅话咧，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以色列民同万民里边就冇分别，
以色列民跟万民就没有分别。
摩西里边喺度意识到有方向。而冇上帝嘅话，
摩西在这里就意识到，如果有方向而没有上帝，
都是徒然嘅，都是假嘅，
都是徒然，都是假。
所以唔满足喺正确嘅一个路线，点样去走？
他不满足于一个正确的路向，如何的去走？
有一个成功嘅最终达到呢一个嘅旅程，
有成功的最终达到这个的旅程。
佢开始系啊话里边系讲话喺呢个旅程里边，我要有你。
他开始在这里说，在这个旅程里面，我要有你。
啊，呢一个系一个嘅亲密性嘅科目。
这个是一个亲密性的科目。
就唔单止话神啊，你要指引我，你要点样去完成呢个任务？
这不单是说上帝，你要指引我怎么样去完成这个的任务。
啊，你话点样俾啲即系俾啲启示我，俾啲能力我？
你不是给我一些启示，而给一些能力。
呢个科目神里边咧，就系即系最重要系有冇。你有没有神一起去？
这个科目是最重要，是有没有你，有没有上帝跟你一起去？
所以呢度里边睇到啊，从事工嗰个导向去到关系个导向。
这里我们看到从一个事工导向去到一个关系导向。
摩西满足系神嘅单单指引。
摩西不单单满足于神的指引，
他需要有神自己一起同行。
他需要有上帝自己同行。
好似喺架车里边咧，上帝都喺里边。
好像两车里面上帝在里面，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里面，一切的侍奉都失去了这个意义。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一切的侍奉都失去了意义。
他还有第三个祈求，哇，这个祈求里面是得见神的荣耀。
他还有第三个祈求，这个祈求就是得见神的荣耀。
所以摩西对神的渴慕里呢，从那个渴慕是从寻求神的引导。
摩西对上帝的科目是从寻求神的那个引导，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现在要进一步去渴求神，是要看见神的荣耀。
那现在进一步要去渴求神的时候，是要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这里面讲到，求你给我看见你的荣耀。
这里说，求你给我看见你的荣耀。
这个是整段经文里面最惊人的一句。
这节是整段经文里面最惊人的一句。
因为荣耀就是指到上帝的本体，本质。
荣耀本身就是指上帝的本体本质。
摩西已经听见过神的说话啦。
摩西已经看到听了上帝的话，
也经历过神的种种的神迹啦，
也经历了神种种的神迹，
也都有经历过在西乃山里面那种的同在啦，
也经历了西乃山上面的同在。
但他仍然是在这里面这样说，
他仍然在这里这么说，
我要直接的去见到得见上帝的荣耀，
我要直接见上帝的荣耀。
哦，原来渴慕神呢，不单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所带来的成就感。
原来渴慕神不只是单单是完成任务所带来的成就感，
也都不单只是有一种同在同去所带来的安全感，
也不单单只是一个同在同去所带来的安全感。
哦，原来渴慕神里面是单单有神自己就有一种的满足感。
渴慕神原来就是单单有神自己就有那种的满足
感。就好像奥古斯丁这对的名言这样说，我们的心若不在你的里面安息，就永远不得安息。
就好像阿古斯丁这么说，我们的心若不在你里面安息，就永远不得安息。
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里面，我永远没有这种的满足的。
如果我们不在神里面，我们就永远没有这个的满足。
所以摩西在这个会幕里面的祷告，
所以摩西在这个会幕里面的祷告，
不单只求神啊，哇，我要求神给我能力去做一些事，
不只是单单求神给我有能力去完成一些的事。
他渴慕到一个地步里面，不在里面求祝福啊，
他渴慕到一个地步，不是在这里面求祝福，
是求认识神自己，
而是去求认识神自己。
所以真正渴慕的核心，
真正渴慕的 核心
不是得福，
不是得福，
是得主，
而是得主。
所以这里面渴慕神里面有三种的层次，
所以渴慕神有三种的层次，
就是求你告诉我怎样去走，
就是求你告诉我怎么，
然后求你与我同行，
然后就求你与我同行，
到最后里面就求你将你自己给我给我看见，
最后是求你把你自己让我看见，
就好像一个的老婆去问老公这样，
就好像一个老婆去问老公，
喂老公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怎样去啊，
老公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去，
那个老公就说呢，你坐这个 Grab 十分钟就到了，
他老公就说你就搭个 Grab 十分钟后就到了，
那我说老公你陪不陪我去啊，
那就说老公你陪不陪我去
啊，怎么你怕
怎么啦你怕，
我说不是老公我要你去因为我想见你，
他说不是老公我要你去是因为我想见你，
我都很想听这句说话，哇这个里面呢就是那种的渴慕，
这就是一种的科目，
不是求其他的东
西，不是求其他的东西，
就是求单单有神在一切里面得见神就满足了，
而是单单求神得见神就满足了。
对今天的教会信徒来讲，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对今天教会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很多人停在要引导要祝福要成功，
我们很多人都停在要引导要祝福要成功，
很少说要神的同在，更加少是要进入神要自己要神自己，
我们很少去要求有神的同在，或者是进入到要神自己。
但是真正的渴慕里面，不是只是想到从神里面得到什么东
西。所以真正的渴慕不是只是单单想到要在神那里得到什么，
而是想到更多认识神自己，
而是要想到更多的去认识神自己。
有首诗歌叫做《主自己》，
有首诗歌叫《主自己》，
里面这么讲，
里面歌词这么写着：前所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的是恩赐，今要赐恩者，前所求的是能力，今要全能者。
这首诗歌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里面都 很喜欢唱的一首歌，
这首诗歌是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唱的一首歌，
是由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里面所作的，
是由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所写
的，他是美国长老会的一个的牧师，
他是美国长老会的一位牧师，
他是很有讲道和传福音的恩赐，
他很有讲道跟传福音的恩赐，
他神学毕业之后里面他选择是想在人最多的里面的教会里面去牧会，
他神学毕业之后就寻求在一个人很多的教会里面去牧会，
就因为希望有更多的贡献，有更多的更大的影响力，
他希望有更大的贡献跟更大的影响力，
希望听到的人不是小马三四只，起码都是越多人听得越好嘛，
他不想听到的人只是小猫三几只，而是越多人听到越好，
所以先后里面在三间的长老会担任牧师，
所以他前后在三间的长老会担任牧师，
慢慢从三线的城镇的教会，后来去到一线的城市，就纽约的教会里面去牧会，
然后从三线的城市教会一直到一线的城市，直接去到纽约的教会牧会，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就是看到他在前途最光明的时候，
就是他前途最光明的时候，
他经历了三次的更新，
他就经历了三次的更新，
这个工作里面是有点果效，
他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果效，
人是越来越多，
人是越来越多，
但是在服事里面呢，他发觉他是只是渴慕这个工作上面的发展，
他就发现在服事上面他只是渴慕到工作上面的发展，
就是他慢慢工作越来越多，但是上帝自己好像的位置是越来越小了，
工作是越来越多，但是上帝自己的位置是越来越小，
他最后那次转机里面就是1881年，
最后一次的转机是1881年，
他毅然地放低美国最大的教会牧师的职位，
他毅然地放下美国最大教会的牧师职位，
他创立了纽约会幕，
他就创立了纽约会幕，
就好像摩西一样在会幕里面去渴求神，
就好像摩西在会幕里面去渴慕神，
他转向城市没有教会区域的地方里面去传福音，
他就转向那些城市没有教会的区域当中去传福音，
他专注一些向新移民和弱势群体的人去传福音，
他就专注在一些的新移民跟弱势群体去
传福音，所以就写了这首的诗歌，
结果就写了这首诗歌，
主自己，
主自己，
以前是要事业，现在是主、即是今为主工作，
以前是为是要事业，今为主工作，
以前是欲得，好想得到人称赞，现在是求主喜欢，
以前是欲得人的称赞，今天是求主喜欢，
所以他不再追求这些 所谓的事业和名利，
所以他不再追求这个事业跟名利，
他寻求几个真诚清心的信徒，
他就寻找几个清新的、真诚清新的信徒，
在这里迫切的去祷告，
一起迫切的祷告，
去渴求神，
去渴慕神，
开始的时候只有七个人，
开始的时候就七个人，
在一个寒冷的小的楼房里面去开始，
就在一个很寒冷小房里面开始，
从一个要祝福转向到要主自己，
从要祝福转向只要主自己，
在那次里面有很大的转变，
在那次有很大的转变，
1887年里面孙逊博士就发起了这个宣道会差遣宣教士向普世的人去传福音这个工作，
所以就在1887年宣信博士就发起了宣道会，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向、普世的世界去一些被忽略的地方去传福音，
所以从他自己的牧养那个的经历去看到，
从他自己牧养的经历去看到，
证明渴慕亲近神那个的深切的关系，
去证明渴慕亲近神的那个深切关系，
是最重要的，也都是核心的动力，是可以带动走向全地的使命，
是最重要，是一个核心的动力，而能带动走向全世界的一个的使命。
什么是渴慕神呢？
什么是渴慕神呢？
是渴慕什么呢？
是渴慕什么呢？
认识神的指引，
认识神的指引，
追求神的同在，
追求神的同在，
最重要的就是以神的荣耀为满足，
最重要是以神的荣耀为满足。
接着我们要看看如何去渴慕神，
接着我们来看如何的去渴慕神，
是我们去求求追求就得到了吗？
是不是我们追求就会得到？
这个是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是神自己里面那个的主权，那个的恩典的应许，
这是神自己主权恩典的应许。
这个这么说，
这里这么说，耶和华说，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经过，并且要把我的名字耶和华在你面前宣告出来，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摩西刚刚讲到话，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摩西刚刚说到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神没有讲到好你配得可以去看，
神没有说好你配得你可以看，
而是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而是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所亲近的使用的人不是一些成功有魅力的人，
神所亲近要使用的不是一个成功有魅力的人，
不是配得，是看到神那个的荣耀的人，
不是配得看见神荣耀的人，
反而是一个是破碎的人，一个软弱的人，
而是一个破碎的人，一个软弱的人，
甚至是用一个后来失败的人去释放他的恩典，
甚至是用一个后来失败的人去释放他的恩典。
所以二十节里面他说，你不能看见我面，因为人见我面里面不能够存活，
所以在二十节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脸，因为没有人、看见我的人脸的人是没有办法存活。
神在这里讲到里面，你不能够用你的方式来亲近我，
神说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亲近我，
不是你想见就见的，
不是你要见就见，
不是用你那种的里面说我来到去渴求，
不是用你所谓的渴求，
这个不是你那个的属灵的要求，
这不是你的属灵要求、
你也都按着你自己这样的程度里面去、拿得到，
或者是按你的程度去得到，
因为是神主动给你，给你就给你，给你看就给你看，
这是主神主动给你，给你就给你，给你看就给你看。
就是这个神是主动的那个恩典。
这是神主动的恩典。
就好像系统神里面讲到话，神是主动向我们自我启示。
就好像系统神学里面，神主动向人自我启示。
这个启示里面就好像打开这个舞台的一个嘅是帐幕咁样。
这个启示就好像打开舞台的那个的帐幕。
慢慢打开啲，慢慢打开啲。
慢慢开一点，开一点。
就完全嘅睇清楚啦。
到完全看清楚，
神是按住佢嘅恩典里边主动嘅俾我哋去认识佢。
神是按着他的恩典，让我们主动的去认识他。
所以恩典系唔会受人嗰种嘅即系失败嚟限制嘅。
所以恩典不会受到人的失败而所限制。
我哋睇到呢边呢度睇到啊，以色列人喺嗰一刻里边系最失败嘅。
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那一刻是最失败。
佢哋都喺度拜牛犊。
他们在拜牛犊。
但是呢，这个基于神仍然有一个恩典来到的怜悯，
那是基于神还有恩典和怜悯。
所以你看到里面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后面里面怎么讲呢？
所以看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后面怎么说？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所以这些百姓怎样的离开，怎样的失败，
所以这些百姓如何的离开，如何的失败，
上帝的恩也仍然的在他们身上，
上帝的恩典仍然在他们身上。
上帝的恩典里面不是发生在人最好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不是发生在人最好的时候，
有时候是发生在最无望最失败的时候，
有时候是发生在最无望最失败的时候。
神是需要我们需要站在这个磐石那个的拉隙里面去寻求祂。
神是需要我们站在一个磐石的那个隙中去寻求祂。
所以21、22节里面说，
所以21、22节这么说，耶和华说，看啊，我这里有的地方你就站在磐石上，你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把你放在磐石隙中。
哇，这个好一个好特别的画面啊。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
神不是要摩西在这个高台上面去看荣耀，
神不是要摩西在一个高台上面去看荣耀，
而是将它放在这个磐石一些裂缝里面，
而是放在一个磐石的裂缝里面。
这个裂缝里面是代表一个破碎的地方，无助的地方。
这个裂缝是表示是一个破碎的地方，是一个无助的地方，
是一个无法自保的地方，
是一个无法自保的地方。
就在这样的地方里面去寻求神，
而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寻
求神。就在这样的地方里面，上帝就赐下他的应许，
就在这个地方上帝就赐下他的应许。
所以恩典里面就在人最不掂的时候里面呢，神就在那个里面就去显示出来。
恩典就是在人最不行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会显示出来。
有一个知名的基督教的作家杨菲利，恩典多奇妙。
有一位著名的基督教作家杨菲利，他写了恩典多奇妙。
我想今你都听过最近的消息，
你们都听到最近的消息，
在1月6日里面公开承认自己维持了8年的婚外情。
他在1月6日已经公开承认维持了8年的婚外情，
也都宣布退休，退出了这个公开的事工。
他也宣布了退休和退出这些公开
事
工。
这件
事
里面引起基督教里面很广泛的讨论。
这件事情引起了基督教很广泛的讨论。
其实这个不是唯一这个的，就是被讨论的一个人物。公开的人物
他也不是唯一被讨论的公开人物。
一个被誉为20世纪的教会教父考巴，
有一位被誉为是20世纪的教会教父卡尔巴特，
其实他生前是用了35年，
他生前用了35年的时间，
写了超过600万字的神学界的一个巨著。
他写了一个超过600万字一个神学的巨作，
他被誉为教会教会教义论的一个的这样的之父，
是被誉为是教会教义论的之父。
但在晚年里面也都是踏上了这个的通奸不归路，
但是他在晚年也是踏上了这个通奸不归路。
不过这件事里面不像杨菲利，因为杨菲利里面在生前已经暴露了出来。
这件事跟杨菲利不同，杨菲利是在生前被暴露出来，
所以这个考巴里面在20世纪后期慢慢才披露了出来这件事。
巴特确实是在二十世纪后期才被慢慢揭发了这件事情。
巴特里面呢自己在他书信里面承认和他的助手他的秘书里面发生了一个无法合理化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巴特在他自己的书信中说他跟他的秘书发生了一个无法合理化的亲密关系。
但如果没有这个秘书里面的帮助的话呢也都很难去完成这个的巨著。
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秘书的帮助他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个的巨作。
相信巴德是没了他的话也都不能够 出版这一本的教会教义论。
相信巴特如果没有这位秘书也没有办法出版这一本的教会教义。
在晚年里面他曾经讲过，
在晚年他曾经说过，
他说
当有一日我要来到我主面前，我不会带着我的著作我的教会教义论，不，我只会说，主请你的怜悯收容我这个可怜的罪人。
杨菲利，
杨菲利
靠吧
巴特，
他用一生去写到关于神的恩典神的圣洁。
他们用了一生来写神的恩典跟神的圣洁。
但在他们的私生活里面他证明了一件事。
但是在他们的私生活却证明了一样东西。
他们比任何的人更需要他所写的恩典。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他们所写的这个恩典。
我们只能够这样说，神往往是用一个最，最，不是我们讲到最懒，最没用的人，一个这样的罪人里面呢，才来到去写最深悔改的恩典。
我们只能说上帝往往是用最烂的人去写出最深悔改的恩典。
这个就好像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这样。
这就好像是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这样。
所以恩典最核心的从来不是自我的光彩。
恩典最核心的不是自我的光彩。
哇，我可以配得。
我可以配得。
而是在软弱、在创伤、在失败、在挣扎、在黑暗里面能够看见光。
而是在软弱、创伤、失败跟挣扎里面，在黑暗里面看见光。
几时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
几时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
就在个嘅破碎嘅里面去睇见神嘅荣耀。
就在破碎之中看到。
就喺磐石罅嘅里面去睇见神嘅荣耀。
就在磐石隙中看到上帝的荣耀。
杨菲利帕德嘅作品系用亲身嘅破碎嚟书写到上帝嘅恩典。
杨菲利和巴特是用亲身的破碎去书写上帝的恩典。
今天我们都是只能够在这个破碎的裂缝里面，
今天我们也只能够在这个破碎的裂缝里面，
让神去经过，
让神来经过，
承认自己都是一无所有的人，
承认自己也是一无所有的人。
这个的磐石，
这个的磐石
也都是预示到基督，
也是预示到基督。
唯有在基督的里面，
唯有在基督里面，
人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和怜悯，
人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跟怜悯。
所以我们能够去渴慕神，亲近神。
所以我们能够渴慕神，亲近神。
哇，不是站在高处里面我几威水，
不是站在高处里面我多么威风。
我们也都在一个裂缝的里面，
而我们是在裂缝里面，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里面那种的救赎去遮盖我们。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遮盖。
所以我们唯有是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的里面，这个磐石的里面，才能够去寻求神，亲近神，渴慕神。
我们必须要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才能够去亲近神、寻求神跟渴慕神。
所以在三章二十二节里面，在裂缝的里面，神经过的时候，他的荣耀经过的时候，神说我要用我的手去遮盖你，直到我过去了。
在这里二十二节，上帝说我要在这个的裂缝之中，我要用我的手来遮盖你。
圣经有超过用100个的出处讲到上帝的手。
上帝有圣经里面有100个出处是讲到上帝的手。
可以讲到创造，讲到能力。
讲到创造，讲到能力。
但也都是可以讲到一个的眷念、怜悯、遮盖。
但是也可以讲到眷顾、怜悯跟遮盖。
这个就好像一个在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教堂天花板里面所画出的这幅画。
就好像在米开朗基罗在那个西斯丁教堂的那个天花板上的这一幅画，
就是画出上帝伸出这个指头去触碰 亚当的手，
就画到上帝伸出那个指头去触碰亚当的手，
代表人类是被创造甚至是犯罪离开的时候，
代表人类是被创造了甚至犯罪离开的时候，
上帝主动伸出手来，
上帝主动的伸出手来，
伸出这种恩典的手，怜悯的手，
伸出这怜悯的手，恩典的手，
遮盖人类一切的罪恶，
遮盖人类一切的罪恶，
这个是神给摩西里面一个渴慕的一个这样的应许，
这是上帝给摩西这个渴慕的一个应许。
我们粤语一个流行曲里面有首这样的歌，
粤语流行曲也有这么样的一首歌，
要陪着你走，
陪着你走，
谁说时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陪着你走一生，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就这首歌里面呢，我们或者是香港来的，好就好熟，好成日成日听嘅，好中意唱嘅。
或者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都经常会听和唱的。
今日边个陪住你会你走呢？
今天是谁陪着你走呢？
或者你系跟边一个一起去走呢？
或者是你跟谁一起走呢？
以致系一生一世而系不分呢？
而是一生一世也不分。
有一个嘅男人喺一次嘅酒席在里面喝多两杯，他说了一些酒话。
有一个男人在一个酒席上喝多了两杯，就说了一些酒话。
他说握住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
握着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
握住小姨的手后悔当年拉错手。
握着小姨的手后悔当年拉错手。
握住情人的手一股温暖上心头，
握着情人的手一股暖流上心头，
握住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
握着老婆的手有如左手握右手。
这个不是表示没感觉，
这不是表示没感觉，
这个表示里面呢就不可以分手，
这是表示不能够分手，
随便有没有了左手没有了右手里面就很麻烦，
随便没有左手或右手就很麻烦。
今天上帝也都好像在演唱会这个歌手这样，
今天上帝就好像一个演唱会上面的歌手，
很主动的愿意握住群众的手，
很主动愿意去握群众的手。
在诗篇里面讲到话，然而神与我同在，
在诗篇也说了，然而神常与我同在，
神握住我们的右手，
神是握着我们的右手，
神以是用他的训言引导我，
神是用他的训言来引导我，
然后接我去到荣耀的里面，
然后再接我到他荣耀里面。
所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再爱慕了。
所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可爱慕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你渴是渴慕什么呢？
今天你渴慕什么呢？
让我们去问问自己，
让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灵命里面，你最渴慕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自己的灵命上，我们最渴慕的是什么？
是事工的成就，
是事工的成就，
是能力的祝福，
是能力的祝福，
是同在的经历，
是同在的经历，
要是更深的去认识神自己，
还是更深的去认识神自己。
我们不单只是寻求人那种的自己那种的满足，
让我们不单只是寻求个人里面的满足，
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去渴慕他，
去渴慕他，
亲近他，
亲近，
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的恩典的应许，
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的应许。
无论我们怎样的失败，
无论我们多么的失败，
连你这样的写恩典的人都是有这样的下场，
连写恩典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下场，
我们没什么可夸，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
我也都不要去质疑什么或者质论什么，
我们也不要质疑或者是质论，
我们可以继续去看他们的书，
我们可以继续看他们的书，
因为神所使用的不是要我们学这个这样的这个人里面，
神所使用的不是叫我们去学这个人，
神是使用这些的人透过这些人里面所写的经历，这个就是去彰显神那个的主权的恩典。
神是透过这个写这些内容的去彰显他自己的主权。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跟前亲近你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寻求人的计划、人的能力，而是渴慕你的同在与荣耀。当你的子民渴慕你的时候，你就亲自的临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再次的献上自己，这个的卑微的自己、失败的自己，因为你的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再次被你吸引，再次的去到你那边亲近你，一生的跟随你、渴慕你、爱慕你。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同样的被值得敬拜、赞美、歌颂上帝恩典的诗歌，荣耀你的圣名。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